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机器人是中国人口危机的答案吗？第二个是经济焦虑自下而上蔓延，中美国社会信心跨阶层崩塌啊。第三个是日本签证费提高到5倍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先讲讲头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战争部副部长范伯格这个星期打电话给美国国会议员，说战争部最快会在未来几天向国会提交8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那用于支付伊朗战争的相关开支。知情人透露，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这个弹药库存，维持军舰和战机的运作，支付军人的薪资以及伊朗战争相关后勤运输费用。另外，这项最佳的预算还可能会纳入农业补助和灾害救援的资金，提高预算在国会通过的机会。那么战争部代理会计师总会计师叫赫斯特5月12号在国会作证时说，伊朗战争累计成本已经接近29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今年的预算，国防预算10000亿啊。那么今年战斗部还要追加预算啊，他面临非常大的批评和阻力。美国民众认为，川普政府在伊朗战争中花了几百亿美元，还推高了油价，还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压力啊。根据美国参议院现行的规则，重大拨款法案需要60票才能实现这个突破程序性的阻挠。那共和党议员不到60票啊，民主党肯定是全部都反对的。所以这800亿能不能追加预算，我估计有点难啊，我估计有点难。第二条新闻，美国法院新闻社报道，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联邦地方法官纳尔逊6月18号判处中国公民梁天瑞72天监禁。那么罪名是未经许可拍摄奥富特空军基地的军用飞机。那么梁天瑞现年21岁，他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航空工程专业。那么奥富特空军基地是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那么根据起诉书，梁天瑞今年3月入境美国，3月31号在奥富特空军基地外围用长焦镜头拍基地里面的军用飞机啊，战机了就是。那么其中包括电子侦察机和 E4B 空中指挥机。那么 E4B 又被称为末日飞机，能够在核战争或者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成为美国总统或者是美国军方高层指挥官空中指挥中心，它具有非常高度的战略价值。那有目击者发现了梁天瑞在拍奥福特空军基地，向警方报告。那几天后的4月7号，梁天瑞准备从肯尼迪国际机场离开美国，去坐飞机去英国，联邦调查局就在机场把梁天瑞给抓了。梁天瑞随后就5月份就认罪啊。美国司法部主张加重处罚，理由是梁天瑞可能是间谍。不过纳尔逊法官指出，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间谍啊，而且他是在从事间谍活动。所以纳尔逊法官驳回了司法部的主张，判梁天瑞未经许可拍摄国防设施罪，这是个轻罪啊。那么近年来，中国公民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拍摄敏感目标的案件经常发生啊。那么其中一起是23年的8月8号，5名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深夜跑到那个他们叫格雷林军事训练基地附近拍军用车辆和军事装备啊。当时美军跟台湾 台湾军方啊，台湾的军人正在进行联合演习啊。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间谍呢？肯定有，肯定有啊。那是不是全部都是间谍？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所以不好说啊。但是如果你不是间谍，你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看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节目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毫无疑问，肯定有间谍在这里头。第三条新闻 ，BBC 报道，英国两列客运列车6月19号，在贝德福德发生追尾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身亡啊，那么有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有22人重伤，有56人轻伤。那么这两辆列车都是开往这个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那么其中有一列是下午4点40分从科比开往伦敦，另外一列是下午3点50分从诺丁汉开往伦敦。那事发地点是在伦敦以北100公里的地方，那么线路是属于英国的米德兰主干线啊。那事发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左右，当时是晚高峰啊。太阳报报道说，诺丁汉开过来的列车因为安全故障停在轨道上，科比开过来的列车就从后面追上去就追尾啊。乘客说撞击非常猛烈，感觉像炸弹爆炸，车厢里有人猛烈的甩到前方，这个受重伤。这个现场的画面显示，两列列车停在轨道上，其中有一列当然是车头啊受损非常严重。英国的铁路系统长期执行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列车相撞的事故不常见。英国铁路事故调查处介入调查。那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第一个，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轨道区间？第二个，信号系统和自动警告系统是不是运行正常？还就是列车调度故障处置，现场指挥是不是有失误？公共设施方面，英国人管理的真的很好，真的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很少出这种级别的问题啊。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6月19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1号开始提高签证手续费，那么单次的签证费从3000日元提高到15000，多次签证从6000提高到30000。那么就费用提高到了5倍，就是原来的5倍，这是日本1978年以来第一次提高签证费。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签证费提高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认为提高签证费不会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参议院5月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正案，提高了外国人在留手续费上限，那么永久居留许可申请的手续费上限从10000日元提高到300000，变更居留身份或者延长居留身份，手续费从上限都涨上限，从6000提高到100000。这是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菲律宾观光部6月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菲律宾累计接待外国游客253万人次，同比增长 8.34%。 那么业界认为免签证政策呢推动了外国游客增长，那么从客源结构来看，韩国最多啊，今年韩国有50万人去菲律宾，同比下降了 9.58%， 那么占比是 18.2%， 美国游客是48万啊，那比韩国少至少2万，排名第二，增长 8.5%， 日本是20万，排名第三，增长 7.9%、中国是19万，排第四，增长 63%， 大幅增长。 是前十个国家当中啊，这个增幅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台湾9万啊，增长了12%。菲律宾2019年接待外国游客826万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疫情爆发之后，菲律宾旅游业陷入停滞。那么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表明，菲律宾旅游业正在走出低谷啊，但是还没有回到巅峰啊。这是第6条新闻。美联社报道，随着美国社会反对川普总统的情绪在升温，一批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政治人物正在美国的深蓝城市市长选举中集体崛起。6月18号，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候选人叫简尼斯·乔治，在民主党初选中轻松击败对手。那华盛顿特区长期是民主党的票仓。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杰尼斯·乔治有望在11月份的选举中当选华盛顿的市长。那么，同时，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叫拉曼进入了市长的对决决选他会在11月份挑战现在的市长，叫凯伦·巴斯另外，去年美国已经选出的2个非常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市长，一个是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一个是西海岸的西雅图的市长，叫威尔逊这些都是左翼政治人物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都隶属于美国叫民主社会主义协会，叫 DSA 的成员DSA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之一。那么，过去10多年，DSA 一直只有几千名成员，一个非常小的左翼团体。现在成为一个10多万名成员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那么，分析人士认为，DSA 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谁呢？因为桑德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分别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加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初选那虽然桑德斯最终没有获得提名，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年轻选民关注医疗问题、大学教育问题、这个富人税负的问题、劳工权益的问题，也推动了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左翼政治运动，成为 DSA 全美扩张的一个基础。美联社说，随着住房成本上升、贫富差距过大，以及一部分民主党选民对传统建制派的政治人物感到失望，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开始支持扩张性的政府干预，强化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再分配，这些左翼人物就开始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变化，这个变化影响蛮大这是第6、第7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下院议员补选结果6月17号揭晓，现任的大曼彻斯特市长叫这个有"北方之王"之称的叫伯纳姆55%的得票击败了右翼的政党英国改革党的候选人。那伯纳姆将会在6月22号正式就职下议院的议员。这场胜利可能是对现任首相斯塔默的一个重大打击那么，就在今年5月7号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惨败。那么，英国改革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工党内部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但斯塔默拒绝下台。那与此同时，工党议员也没有一位能够得到广泛支持、足够挑战斯塔默的人，这个站出来。斯塔默自己就讲："你们要挑战我，你就挑战，就站出来挑战。"但又没有人出来所以呢，现在呢，伯纳姆重返议会这个局面就出现了新的变数。伯纳姆长期是国会议员，而且他在工党里出任过内阁的部长。那2017年，伯纳姆离开了国会，当选曼彻斯特的市长。那他在曼彻斯特也执政了8年多。 伯纳姆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这个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和支持度，他被英国媒体称为北方之王。那么斯塔莫曾经阻止他重回议会，但现在挡不住了。那么外界预测伯纳姆可能就是挑战斯塔莫的那个人。路透社指出，伯纳姆担任首相是工党的一次机会，如果工党无法尽快的扭转现在的局势，下次大选他可能就会输给英国的改革党，可能就会被改革党横扫。不过呢，工党当前面临的问题不只是领导人的问题，英国选民对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问题不满，所以工党才会有机会。那工党现在上台了这么段时间，这个实在是有点烂泥扶不上墙啊。他的问题，这个保守党留下的问题，工党一个都没解决，所以很多选民对工党、对保守党都非常的失望。为什么会有选这个？为什么会跑出来这个改革党会跑出来，就是因为大家对工党也好，保守党也好都不满意。所以现在的情况，工党如果再不赶紧调整，那可能下一个就是轮到就是改革党，改革党就麻烦大了，英国麻烦大了。为啥？你看一下川普，这是第八条新闻，人物杂志报道。美国连锁超市 Trader Joe's 6月17号推出了一个夏季限定的叫迷你帆布，这个叫托特包，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托特包啊，就是一个有点像柳条包啊，这个引起全美抢购，很多门店一开门之前就排出很多的长龙来，很多消费者凌晨就在现场排队，部分门店开业不到两个小时全部卖光，所以要限购啊。今日美国的编辑赫克说，他在门店开门前一个小时到现场，已经有十多人在排队，距离开门还有30分钟，队伍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商店的侧边，停车场几乎全停满了车。他说类似的场景当天出现在美国很多个城市，反正我没看见，我没去啊，我们上班啊。我们附近就有 Trader Joe，Trader Joe 我们附近很好。那这不是 Trader Joe 托特包第一次成为抢购对象。2024年3月 ,Trader Joe 第一次推出这个托特包。托特包就是这种，就有点像柳条包小一点，你能够挎在这个身上，也是限量版，然后也是一开卖就卖光，它就慢慢成为美国零售市场的一个现象级的商品。这个产品本身就没什么特殊的，老实讲，我看的是长33，高28，宽15厘米。用那个我们叫柳条包，就是条纹，叫什么？红白那个塑料包，就那种提的那种，它卖的很便宜，2.99块。但是真正推动抢购的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是一个符号。他们说是一个符号，由于这个，因为 Trader Joe 在美国有门店，海外市场只在美国有门店，就海外。你是不可能在海外买得到，只能在美国买，所以托特包就赋予美国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一种象征意义。我没有太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全美国的 Trader Joe 都在排队买这个包，抢购这个包，2.99块，疯了，我都觉得。第九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河南郑州金水区宏达国际车业广场6月19号突然发大火，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那附近商铺的目击者说，起火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火灾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个建筑四层楼全部都一片火海，而且不时的传出爆炸声。 到晚上12点半仍然有明火没有扑灭。警方说已经对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这个宏达国际车业广场是专门卖这个汽车用品批发市场，那么整个的建筑物是四层楼，顶楼有临时加盖，起火点在三楼西侧的商铺。着火的物质是这个橡胶材料、汽车饰品和配件。那么这个一星期之内有第三起安全事故啊，这个6月13号聊城阳谷县这个石蜡料厂发生爆炸啊，然后大火，三人受伤。内蒙古同一天，内蒙古巴彦淖尔这个绒毛产业园区库房火灾，7400平方米过火面积啊，没有人员伤亡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人员6月18号在医学期刊生物医学上发表的论文指出，服用 Omega 3鱼油啊，这个补充剂不能增强老人的记忆力或者认知能力。很多人吃这个 Omega 3为了补脑，说防止老年痴呆啊。那美国人也每年在鱼油补充剂上，就是 Omega 3花费超过10亿美元，就是专门吃这个啊。那很多消费者买这个也就是为了，一个是防止这个老年痴呆，还有心血管，跟心血管也有关系，保护大脑啊，延缓记忆衰落啊等等，甚至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等等。南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365名55岁到80岁的老人进行了为期2年的随机对照试验啊，把受实验者分成两组，一组是每天吃这个 Omega 3, 另外一组吃安慰剂，就是没有 Omega 3, 对比下来结果就是服用 Omega 3的人在记忆的测试和认知测试中表现的并不比服用安慰剂的人要好，就是基本上没什么用啊。脑部扫描也显示 Omega 3补充剂没有阻止海马体的萎缩啊，这个海马体萎缩就会造成那个这个是老年痴呆啊。海马体是人的大脑当中和记忆相关的一个区域，它经常用来观察大脑老化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风险啊。所以研究人员说，这个 Omega 3不能够有效预防老年人的认知下降，也不能够提高记忆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Omega 3完全没有价值。研究显示 Omega 3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啊，而且 Omega 3里面有很多 DHA 也是孕妇和婴幼儿发育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所以还是有用的。但是你要搞清楚它的目的是用处是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经济焦虑自下而上蔓延啊，美国社会的信心跨阶层崩塌。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非常的长，非常的有力，他做的调研啊，做的问卷调查，川普政府执政1年半，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社会的经济焦虑正在突破传统阶层的边界，从低收入人群向中产阶级，再从中上阶层蔓延到富裕阶层，连富裕阶层都开始有经济焦虑。那么以前大家都认为收入越高对经济的担忧就会越少，但是如今即便是美国最富裕的人群也开始对他们的退休生活 子女未来以及自己的财务安全失去了信心。所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覆盖整个收入结构的信心危机。调查显示，超过40%的中上阶层和上升阶层，美国最上面的这部分，认为他们自己的储蓄不足以支付退休生活，支撑退休生活，超过40%。只有大概40%的人认为，只有40%认为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达到了现阶段原本的预期，只有40%。我 OK 的啊，有60%的高收入家庭，60%认为说油价上涨已经对家庭经济造成明显的压力，高收入人群啊，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自己下一代子女的信心崩塌，就对自己子女，不是对他们的信心，对子女未来的生活的信心已经覆盖到所有的阶层，上层阶级到中上层阶级这两个阶层。2019年有 64% 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未来不会比自己过得更好，2019年。到了202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多少？ 86%。 2019年 64% 的上层阶级跟中上层阶级认为，有 60% 认为他们的子女不会比自己过得更好，现在已经上升到 80%， 对他们未来子女未来生活没信心，增加了22个点。中产阶级这个比例从原来2019年是 66， 现在上升到 82， 增加了16个点。工人阶级、蓝领和下层阶级从71上升到 87， 也增加了16个点。三个阶层中都有超过 8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下一代过得不会比自己好，就是也下一代可能没自己生活好，对未来没有信心。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富裕的阶层，他们的态度的变化。传统上美国的上层阶级他们往往对未来保持比较高的信心，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那都是很好的教育。现在有 86% 的上层、中上层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孩子未来不会超过自己。美国社会最核心的向上流动的信念正在瓦解。美国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们都可以越来越好，那你现在都信心就没有了。对现有制度的信任同样在所有的阶层同步的下流失啊，针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是否对像我这样的人不利，这是一个问题啊。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对我这样的人不利，各个阶层都不满，都在上升啊。上层和中上层持这种看法的人2017年是 29%， 到了2016年变成 65%，增加了36个点。就是这些制度的得益者他们都不满，都认为对我不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我不利，达到65%。中产阶级2017年是42%，现在是多少？72%，30个点，最不满的就是中产。工人阶级跟下层阶级2017年是52%，现在是86%，增加了34%，哎呀，这个更不满。低下阶级肯定是更不满的了，这最不满就肯定是工人阶级跟下层阶级，对制度是最不满。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上层跟中上层，他们本来就是最受益的人，但他们认为制度对自己不利。你想一下，翻了一倍啊！那现在连受益者都开始认为体系开始，中美国社会的制度开始正在失灵，说明美国社会不安全感已经远远超出了贫困群体的范围啊。那中产阶级的处境尤其尴尬，在大部分美国人的眼中，中产阶级意味着收入稳定 啊，住房有一住房有有住有很好的住房，有很好的资本积累啊，是美国梦最典型的体现，因为他们从下面爬上来的嘛啊。但是在现实，但是美国的现实正在发生变化，只有大概五分之一，就20%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受访者，认为他的生活舒适，啊，舒适。同样比例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压力很大巨大，剩下的人认为他们同时处于舒适和压力并存的状态啊。那么在中产阶级的群体当中，只有1/4的人认为他的收入能够覆盖日常开支，只有1/4啊。应对突发事件啊，能够应对突发事件，能够为退休做准备，就1/4。那么接近，只有接近，同时有接近1/4的人认为他自己背负着无法偿还的这个信用卡债务，就是他自己财务压力非常大啊，也有接近1/4。那很多中产家庭在住房、医疗保险、食物、杂货、退休储蓄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压力来源，他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美国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也在下降。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大学学历是进入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只有1/3的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4年制大学的学位物有所值啊，只有1/3。56%的人认为不值得，就是他们对这个通道已经没信心了。不值得就是我读了大学我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中产。那美国传统向上流动的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啊。那横向比较各个阶层的数据方向高度一致，认为自己退休储蓄不足的中上阶层和上层阶层比例是 43%， 储蓄不足，中产阶级达到 68%，工薪阶层跟低收入人群达到85%。那么认为自己的财务安全水平没有达到人生预期的比例 28%47%74%。认为过去一年财务状况恶化的人群 29%42%51%。那么不同阶层压力的程度不一样，方向是一致的。美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不是贫困群体的不满，而是成功阶层开始失去信心，这是最值得关注啊。那么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中上阶层受访者说，他成长于收入更低的家庭，就他从下面爬上来的。那么这些人本身就是美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成功案例，正是这些依靠美国梦实现阶层跃升的人，现在认为他们的子女很难比自己过得更好，很难复制自己的经历。这是美国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以美国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已经不是贫富差距问题，而是美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机制正在失去公信力，也就美国梦就破了。讲到底就是美国梦就破了。那么过去美国社会能够容忍收入扩大是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会有机会上去，然后自己的下一代有机会上去，因为所以我才容忍收入差距扩大。你现在如果我觉得我上不去的话，我就不能够容忍收入差距扩大。所以这是一个跨阶层的失望情绪。这种跨阶层就是从最底端到最上层全部都失望，他们全部都失望，就把这个失望的情绪投射到川普政府的身上啊。华尔街民调显示，不同收入阶层对川普施政表现不满意都高于满意度，三个阶层之间的差异非常小。上层阶层、中上层阶层 59% 的人不赞成不满意川普的工作表现，59%，将近60%。工人阶级 下层阶级不满意的比例 58, 一个59一个58，中产阶级不满意54、啊、所以无论高收入高低都超过一半的人对川普执政不满意、啊、那赞成的人就比较少了，中产支持率最高 35%， 上层跟中上层 33%， 工人下层 33%，两头都33，中间35，支持率就这样。所以川普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支持率差异非常小，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左右啊，三分之一左右。反对55%到60%之间啊。那么传统政治分析往往认为工人阶级是川普最核心的支持群体，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倾向于反川普，但是你发现啊，你发现到现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已经非常小，都非常接近35，中产是35，上层跟下层都是33，所以美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某个阶层不满意的问题，它是个跨收入阶层的普遍不满意。不仅普遍不满意，而且普遍焦虑，担心生活成本，工薪阶层担心退休保证，担心子女未来，这都中上层啊，对美国现状，对美国政府表现越来越不满，全部都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经济数据跟社会情绪之间开始背离。你宏观指标，你看美国经济表现仍然非常强劲，美国经济表现很强劲，股市啊什么都在高位，就业市场也在高位，股市不断创新高，消费支出也稳定增长，美国经济表现比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要好。但与此同时，汽油价格上涨，住房成本攀升，医疗支出增加，那人工智能带来就业焦虑啊，他不断的在侵蚀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信用卡逾期90天以上的比例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实际上你看这数据并不那么理想，就是你一到个体，一到这个数据，宏观数据看上去都不错，但是你一涉及到个体的数据都不好。所以问题不是美国经济是不是在增长，而是美国经济它增长带来的财富是不是汇集每个美国公民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这项调查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工薪阶层感到焦虑，而是焦虑是沿着收入的阶梯不断向上蔓延。下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中上层，上层，从下往上全部都在焦虑。没有过，以前没有过这种调查，就美国社会很少这么一致啊。当低收入人群不满的时候，人们会认为那是因为贫困问题；当中产阶级开始焦虑的时候，人们会认为那是生活成本的问题。当中上层或者是富裕阶层也开始担心退休，担心他们子女未来，担心制度失灵的时候，那就不是收入问题了，那就是整个社会信心的问题了。美国过去它的社会最大的社会优势不是它很有钱，而是大家相信未来会更好，相信美国梦。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调查，这个非常深入的调查，想证明什么？证明美国的各个阶层对美国梦的信念减弱了，至少是减弱了。不，你说破灭也不能完全说，至少是正在减弱了。当一个社会开始普遍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比经济衰退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出了问题，美国出了大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机器人。机器人是中国人口危机，其实不应该是人口危机，应该是劳动力危机。但劳动力危机现在又言之尚早，因为人口危机正在来，但我们现在就不能等它来了以后我们再讨论，所以我们就还是就我用还是用人口危机。那最近呢，最近几年呢，制造业开始新一轮的自动化浪潮，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一些制造业的大省开始引进机器人生产线啊，代替原来的流水线啊，什么冲压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就开始在这个生产线上作业。一个车间原来几百个工人，现在可能只留几个技术员做运维、做设备保养，然后剩下全机器人在那搞。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机器人不需要工资，也不需要社保，也不需要人事管理，全天候运作，工厂的生产效率稳定可靠，关键是稳定可靠。所以呢，就是你比如说原来100个工人的生产线，那你现在利用这个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的系统，也就是机器人系统，你只需要这个十个八个的技术员维持它运转啊，那机器人就会成为工厂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那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企业自发的行为，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推动。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不断的推动叫智能制造和制造业自动化转型。智能制造其实讲的就是机器人，所以他们在你现在可以看它普遍，汽车厂、家电、仓储物流，大量的机器人啊，大量的机器人。仓储物流早就是仓储物流很早，你比如说京东那个机器人，它机器人当然不是人形的哈，就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小平板，那其实就是机器人。你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开始出现开始什么搬运啊、装配啊，一些人形机器人也开始出了。但是人不人形不重要，这全是工业机器人。中国政府15规划提出来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机器人智能装备的升级和应用落地。机器人在自身智能领域列入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它和人工智能一起被视为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上海发布15规划，那么提出重点推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布局这个具有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库的智能平台。按照上海规划，到2015末期啊，会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啊，那还是非常高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这个机器人要超过80%，相当厉害。那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机器人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你机器人进工厂，那你的工人的岗位就永久消失了，就业的机会就会减少，它也会形成新的社会矛盾。那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灵活就业去年是 2.8 亿，今年是 3.2 亿啊。3.2 亿灵活就业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 44%。那江苏、浙江、广东长期都依赖制造业，有大量，其实这些发达经济发达的省，他们大量的产业都依靠制造业。那你机器人上岗，工人下岗，那失业问题不就更严重？你已经有 3.2 亿灵活就业，你再加上几千万的失业人口，对吧？你机器人大规模一上，那产业工人就下岗。但是中国政府似乎没有把机器人对就业的冲击放在心上。 那么今年春节人形机器人春晚上春晚，就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那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制造业、制造企业加码布局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反而更热一点啊。那么公开统计，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投资额2022年只有 4.5 亿，2024年增加到40亿啊。那么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估计会超过85亿，占全球市场一半一样。我们讲的市场就是意思有人买啊，那大量的资本进入市场，然后又开始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同质化就是相同，长得差不多啊，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赛道，但是呢，他们的功能和应用场景高度相似，而且机器人产业属于重资产，你要研发，要投研发，要生产，要维护，要销售，要服务等等，产业链非常长，而且重资产。而且只有你在真实的场景中长期稳定运行，企业才会依靠它来做可靠的工具啊。但人形机器人背后又是政府政策驱动啊。从中国政府的政策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这一头是连接什么芯片、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它也是个战略产业，这是一头。那另外一头又连接什么？连接劳动力短缺啊、养老服务啊、产业升级的需求。所以它两头都兼顾得到。所以按照中国政策的叙事，人形机器人已经成为国家产业升级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在这个领域有完整的制造业的供应链啊，就是做人形机器人的供应链。比如说上海啊、深圳啊、苏州啊，它都已经形成了机器人产业的集群。机器人产业要什么呢？要传感器，要伺服系统，要运动控制，要电机，要各种各样的跟，要手啊、有脚啊这些东西，它这些都有啊，都有供应链。那么完整的供应链有助于缩短研发的周期，做了就马上就，我只要研发了，我马上就能够做起来。降低这个生产成本，可以规模化的生产。但问题来了，你这边又是工业机器人，这边又是人形机器人，都要大规模的投入，谁在买单？谁为这个买单？那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一到两年，人形机器人会进入半结构化的环境，它会承担一些简单工作，比如说工厂的物流啊、仓储运输啊、简单的质检啊，还有一些部分的服务工作啊等等，送个餐啊啥的都有啊。那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通用机器人，那还远的呢，还远的呢啊。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呢，现在还处于验证阶段，还不是成熟阶段。那我们就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中国机器人产业。一个是产业技术状况，一个是机器人到底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劳动力问题或者是人口危机的问题。我们先从产业，我们先把中国机器人行业放到全球制造业的一个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无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人形机器人，中国在这两个赛道，它在技术开发、技术和开发这两个层面，他都遇到两个最最重要的对手，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那机器人产业不是个单一的技术，它是一个机械结构、精密制造、材料，还有减速器啊、电机、控制系统、操作系统、AI 模型、芯片啊，这很多这些这个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的系统才集成在一起。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环境优势，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先看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如果你只看产业规模，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但是你要看技术制高点，中国到现在还没办法跟日本抗衡。工业机器人过去几十年的核心壁垒不在机器人本体，就有个机器人做个木头的，就是一个人形，本体不是这个，这个不重要。机器人核心的壁垒是什么？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这三样，这三个是决定了工业机器人的精度、寿命、稳定性。因为你是工业机器人，你要稳定，你要有很长的寿命，你还有很高的精度。那么现在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产业真正的技术强国，日本。你在减速器领域，哈姆纳科和伯纳特特斯克，它是全球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工业机器人的四大家族当中，一个是安川，一个是叫 FANUC, 两家，日本两家，日本就两家，那德国有两，德国有一家，瑞士是 ABB, 德国是库卡，那么他们这两家，德国的这家跟瑞士的这家，它核心零部件还得依靠日本。所以日本的优势是因为它长期精密制造积累下来。工业机器人真正困难的地方，它不是把精度做到 0.01 毫米，而是你连续运行了十年，你还能做到 0.01 毫米这个精度。那这几十，这日本就几十年的制造经验、材料、工艺、质量控制，它这种能力没有，不是随便能够追赶得上啊。那么中国过去十年确实做了大量的国产替代，但是主要就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高端工业机器人那还是日本的天下。那么美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不突出那美国真正强的是自动化软件、工业软件、信土平台，包括 CAD、CAM、PLM 这些环节所以工业机器人的赛道真实的格局就是日本。日本掌握精密制造，美国掌握工业软件，那么中国是最大的机器人市场那么中国搞了一些中低端的工业机器人作为进口替代，这中国惯常的打法，这是一个那当然中国一定是机器人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为啥？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啊，全世界工业增加值 30% 在中国，所以中国最多的工业机器人一点都不意外啊，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啊。那再看人形机器人，那如果你说工业机器人时代是日本的技术高地，那么人形机器人时代美国是技术的源头啊。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能力不是机械动作，而是要不仅仅是机械动作，人形机器人机械动作更重要，因为你要让大家觉得它像一个人所以它机械动作很重要啊。所以语速那些机器人那就不是机器人，因为它动机械动作都做不好那但是不仅仅要机械动作，还要理解环境、自主决策，然后你还要完成任务，还要能够学习，那这些的能力就来自大模型，来自人工智能系统。所以 OpenAI 啊，谷歌的这个 DeepMind 啊，Anthropic 啊，这些他都掌握着全世界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所以人形机器人的竞争不仅仅在机械身体，更在机器人的大脑。所以今天这个产业之所以关注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是因为它背后的有强大的这种 AI 的能力啊，所以让机器人自己走路，在美国不是很难的问题。真正难的问题是让机器人能够理解厨房的环境，它去找杯子，自己倒水，自己清理桌子，自己倒这些 sauce。这就不是普通运动控制的问题，而是通用智能的问题。在这个领域，美国最强。 所以从技术线路来看，工业机器人时代美国领先，日本领先，他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技术领导权。人形机器人时代美国遥遥领先，他掌握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领导权。无论是机器人的身体还是机器人的大脑，目前产业制高点都不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市场。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能不能为中国的人口危机提供答案？答案是不能。我们准确的说，机器人能够缓解这个人口危机对劳动力产生的压力，但是无法解决人口危机，也无法真正的解决劳动力危机。理解吗？人口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循环的问题。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第一个，劳动力减少。第二，消费下降。第三，养老负担上升。第四，社会活力下降。机器人最多只能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生产的问题。它无法回答谁来消费，谁来生育，谁来缴纳社保，谁来承担养老系统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就知道四个问题里面就一个跟它有关，谁来生产的问题。那好，那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机器人确实有现实的价值。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打招工越来越困难。当然越来越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工资太低了。那么对一些标准化程度比较高，资本能力比较强，就是我比较有钱的企业行业来说，工业机器人可以替代什么呢？焊接啊，搬运啊，喷涂啊，分拣啊，装配啊，这些岗位，帮助企业维持产能，降低对人工的依赖。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机器人不是免费的，他要买的，很贵的。所以买，对，就买机器人不是发工资，它是资本支出。发工资是经常性的费用，发工资是费用，买机器人是资本支出。你企业得拿出一大笔钱来买设备，买改造生产线，安装系统，培训技术员，还要承担折旧、维修、保养、停机风险。所以对大型企业来说，这笔钱他第一他拿得出来啊，第二他的整个的供应链，他的生产线很长，他这些机器人放在里面可以提高稳定他的产能，他合算。但是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笔钱根本不成立，这笔账根本算不成。中国的工业规模很大啊，机器人的需求看起来也很大，但是需求并不等于有效市场。中国制造业大规模的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利润低，现金流很紧张，订单波动很大，很多企业哪有可能拿一口气拿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资金来进行自动化改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就算长期来看，机器人可以节省人工。可以帮他有更高的效率，中小企业他根本不敢投，这哪敢投？他风险非常大，他自有资金，通常中小企业通常自有资金不超过三个月的自有资金，就是他流动资金不超过他日常运需要的三个月的时间，他这就多少哪有钱？而且订单又不稳定，我买了机器人以后，接着后面三个月没订单，你不死定了吗？所以中国机器人市场会出现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宏观上看需求巨大，微观上来看购买力有限，就那几家大厂买得起的已经买了，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所以真正能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汽车啊，电动车啊，半导体啊， 电子制造啊，这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你那些大量的服装行业、家具、电器、玩具、五金、包材，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那不行，那根本机器人的可能性零。不是这鞋，做鞋你怎么机器人？他们以前那个谁，耐克做过一次实验，非常有意义的实验。耐克他们做了一个机器人工厂运行，他们就要论证我到底行不行。耐克搞了一个，阿迪好像搞了一个，耐克跟阿迪分别都在搞这个实验，就是我用机器人来生产，用机器，它不是机器人，用机器来生产鞋子，最后都被打败了。打败在哪呢？打败鞋底。鞋底做鞋，这个鞋底有一道工序，这个工序是没办法用机器搞的，就是人工搞鞋底，其他搞不了，就必须人来搞，就是怎么着都得搞个人在那儿，但你就没办法像那个叫啥，像那个特斯拉那样，我就是想办法用机器人来搞，但就不行，才搞不。所以最先失败的是耐克，耐克最后把这个厂子解散了。我记得是谁，中国有个企业，中国不知道是台湾的一个企业帮他搞，最后这个项目取消了。这是一个，所以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它会有需求，这么大的规模有需求，但是你说需求到底有多大，也没多大，该有的我估计都得有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机器人解决不了消费问题，它可以生产产品，但它不会买房，不会结婚，不会生孩子，不会消费，不交社保，所以它不能够，它只是个生产者，它不是个消费者。那如果机器人能够代替工人，那企业成本下降，产能提高，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工人失业呗。工人要是大规模的失业，那你消费还不是更下降，对吧？消费再下降，那你这整个的经济循环又出问题，那你就只能依赖出口。所以真正人口危机的核心，人口减少不只是工人减少，它同时也是消费者减少，纳税人减少，社保缴费的人减少，家庭形成减少。所以机器人可以填补一些工作岗位，但不能填补家庭、市场和社会结构。所以日本的经验已经说明这一点，日本是全世界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中国是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是密度最高的国家，它的制造业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机器人普及而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对吗？日本的自动化程度应该是最高的了，全世界最高，这没有疑问。但是它还是没有解决，它的人口继续下降，它的消费不行，机器人保住了一部分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但也还是没有逆转这个日本制造业的局限。所以机器人对中国有一定的意义，它是缓解人口危机对制造业的冲击，但它还是解决不了这个冲击，它可以缓解。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口冲击框10，冲击力度是10，它缓解一下可能8，缓解到8、7，但这个他说不是没有冲击，他说不能说他们冲击就没有了，不是的。那中小企业那制造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他还是找不到人，就是所以他不是说完全解决，他是缓解一部分啊。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把人口危机理解成劳动力短缺，那就不行，那就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人口危机它是整个社会性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所以结论就是，机器人是中国制造业应对劳动力下降的一个工具啊，但不是中国人口危机的答案啊。它可以减缓劳动力下降对制造业的冲击，但也不是解决劳动力冲击的问题啊。所以 人口的危机的本质不是缺机器，是缺人，缺年轻人，缺年轻人构成的家庭，缺年轻人构成家庭之后带来的消费，更重要的，缺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对未来的期望，这是最重要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哎呦，真讲这一个小时了。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也请大家有需要的话订阅我们的 Patreon。我们的 Patreon 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呢就有些网友可以开着听着听，听着开车什么的啊。大家视频下方有链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明谢 Gary 张，谢谢。情绪认为自己的子女会过得比自己更差，这个现象真的让人悲伤。是的啊，观点在一个不以人为本的社会，机器人是不会是人口危机的答案，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会。 OK， 观点中国搞机器人本身是错误的决策，没有配套的政策只是加速中国经济的败落。观点机器人危机表面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底层是分配问题。 OK， 我觉得美国出现现在的问题的原因是最高法院 Citizen United 的判决允许富人和大企业向政党和候选人无上限的捐款，导致美国的政党政治人物政策越来越偏向极少数富人和极少数的大企业。我觉得必须限制大企业和富人政治捐款的上限，才可能让美国政治重回正轨。美国政治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分裂，它不是分裂，它是对抗，激烈对抗。这种激烈对抗已经失去了美国这个大家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大前提，就是这种对抗已经变成了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这件事情。而且美国的选民也越来越极端化，极端化的原因跟选举制度有关系，就是美国现在的选举制度越极端越容易赢，所以美国的选民看到的这些候选人就越来越极端，最极端就是川普了，川普就是个最极端的结果。所以美国政治问题还是蛮多的，很难一句话概括。哎呀，这一个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美国太庞大了，我们做美国新闻做了这几年下来，从川普的第一次选举到第二次选举，到现在一年半，这么长，我们大概做了七八年美国政治新闻，做到现在。我都不敢说自己很熟，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回事，这是没问题啊。美国的问题还真挺多的，就是极端化，极端化是一个最集中的表现啊。情况昨天端午去商场走一圈，去的算是比较旺的地方，商场的旁边有一块小商业区。一些小商铺从外面看一条街全部没开门，不知道是不是去过节了。但商场内镂空处的第一层搭了一个舞台，在举办小朋友的文艺表演，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表演的人是第一层和第二层护栏站满了，表演虽然没多好看，但是台下都挺开心，能够感受到一些过节的气氛。 OK， 观点，我感觉中国人其实比较爱热闹，古时候有说书、皮影戏、各种戏剧， 只是现在的中国人缺乏时间，缺乏艺术培养，囊中羞涩，不然各种演唱会、舞蹈、歌曲、戏剧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市场。你别忘了，共产党是文化的敌人，你一火就来灭你了啊！你像什么快女啊，不都一火就灭你来了？观点：中国人天天被共产党洗脑，各种电子快餐式的消费，短视频，各种慢性毒药，毒杀我们的大脑，认知愈发局限。渔民这块，共产党润物细无声。腾讯、字节这些依附在中共邪恶体制下的工具，功不可没。我们要认清楚，先解放自己的大脑。OK。观点：共产党从不认为他的敌人是外国，他一直认为真正的敌人是底层百姓，因为共产党就是发动底层老百姓造反上的台，所以共产党眼中底层百姓就是血汗牛马，又是随时潜在真正敌对势力。没有底层百姓，他们税都没地方来。底层百姓不交税好吗？底层百姓哪有交税？底层百姓又不会像机器人一样没有思想统一服从命令，即便每天新闻联播掐断各种真实的声音，也不可能全部乖乖听话。所以共产党对 AI 对机器人这么痴迷，如果哪天机器人替代老百姓，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其他都不会反抗，只会干活机器人为他们创造财富，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你的快乐就是吃喝玩乐嘛，OK， 这才是共产党想要的日子。哎呀，我们的图，好逗啊！这个网友，这才是共产党想要的日子。我看这是你想要的日子吧？吃喝玩乐，虽然没几个人活人，但是政权真正做到了永不倒台。哪有永不倒台的政权 ？Come on， 没有永不倒台的政权，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倒台的，哪有永不倒台政权？好吧。情况现在体制内除了降薪就是卡财务报销，列出大量的情况不能报销，变相卡着你，让你用不完今年的预算，而且每次出差要求当事人写情况报告，例如为什么网络购票，为什么中途变动酒店。情况看看最近的世界才知道，世界的变化，历史的崩坏，往往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片死寂，是我们忙于处理家务等琐碎事时，窗外世界悄然变色的那一瞬间。 OK， 挺有文采啊。观点：来加拿大发现中国移民普遍不太擅长打扮自己，即便经济水平还不错也是如此。对比其他国家来的人，即便经济水平不太好，也热衷于打扮自己。这还是跟生活水平有关啊，生活水平，就是你看短视频你就知道，你越是在农村，你看拍短视频穿着睡衣的，农村大部分人都穿着睡衣，天天穿着睡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天穿着睡衣。睡衣只能睡觉的时候穿的，起床就应该穿衣服的呀。那不，你看那很多人就是睡觉穿着，就是白天他就穿着睡衣拍照，拍照干啥都穿着睡，这就是生活状态的问题。还有吃饭吧唧嘴，你看中国的短视频，只要吃东西的没有不吧唧嘴的，这是啥？就是这个社会，它的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啊，它不完全是这个会不会打扮的问题，它没觉得有问题哈。情绪王老师，我最近挺感慨，我是19年想换汇，看王老师节目，这些年过去，不断有新的网友关注王老师，不断有人提类似的问题，王老师都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的耐心解答，这让我心生敬佩。在这个快脚步的时代，这样的耐心的和友善的真的很可贵。第一个， 我很有耐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呀，我就是要跟大家接触。我们新闻工作者就是把信息传递给大家。那你有什么问题来问我，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的工作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从美国角度看中国设备厂商到美国安装设备，没有足够的工签使用旅游或者商务签，经常被国土安全部打枪的事情？美国的角度，什么叫美国的角度？我不知道你的美国角度是什么角度。没有工签，没有工签就凑个工签。就中国人会喜欢变通。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说被这个打枪的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访问学者，有两个访问学者被判了刑，判什么刑？他们带一些生物材料跑到美国来，其实就是一些细菌，他们是研究这些材料的，他要用的材料，他可能在美国买贵一点，他就在中国带，但是怎么能够带呢？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是从中国带，这样的可便宜又方便，他在中国有。我估计在中国实验室搞一点就带到美国来，就给抓了，抓了就判刑，这更严重。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制度，因为中国的制度，那首先一条，中国的制度本来就不是个制度，它是有弹性的，领导来了这个制度就让一下，就是这样。那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制度都不是刚性的，都是有弹性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制度是什么？制度都是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协调的。那所以为什么大家你就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工签不行，我就用旅游签呗，商务签呗，那结果被国土安全部打枪，就这么来的，一样的道理。我是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行为特征，是他的成长经历给他的一个观念，你不能全赖他。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入乡随俗，你得看一下你在中国制度不可靠不靠谱，你得看一下美国，特别是那个访问学者，你又不是第一天来，你之前做了一下成功了，不意味着你下一次还会成功，出事怎么办？该怎么看出事了呗，就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看清楚你面对的是谁，你面对的这个世界是啥，你在中国的能做的事情在其他地方大部分都不能做，记住大部分都不能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